舅舅。舅舅走了，他顽强地与癌症抗争了6年，最后在4月30日早上安详地闭上了双眼。在我的记忆里，舅舅本是一个只比我略大的大孩子，闭上眼睛就会回忆起一个有趣的情景，一个半大小伙拖着一个小男孩，而那个小男孩嘴里还呼喊着我不去剃头。某年冬天，与舅舅一起去亲戚家，晚上睡在一张床上时，舅舅居然把他的臭脚丫伸在我的鼻子底下。舅舅是一个大孝子，那年在福建当兵，有一个福建姑娘看中了他，据说俩人感情很好，但我外婆听说了这件事情，害怕舅舅退伍后不能返回家乡。在舅舅退伍前回家探亲时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硬生生拆散了这对有情人。为此，舅舅退伍回来后足足沉闷了1年之久。为了母亲，他放弃了自己的初恋。后来舅舅又恋爱了，他爱上了一个乡村教师，虽然历经很多波折，但终于有了自己的美满的家庭。舅舅也很快把长期居住在我们家的母亲接回去。外婆年纪大了，行动不便，但是舅舅不顾媳妇的不满，数年如一日默默为母亲料理一切。舅舅在一家大型国企上班，从一个部队转业的海防炮兵到企业技师级电工，这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。可舅舅就是凭着自身的一股韧劲，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达到了。曾记得新安江水电站第一次泄洪时，江面上曾飘下一大片鱼，那是千岛湖里人工养殖的鱼群。舅舅曾经很内疚地对我说起过，说他有一定的责任，原因是为了第二天不影响泄洪，他们在大坝顶上安装了几只大功率的探照灯，帮助其他班组的工人检修闸门挂钩。没有料到的是，探照灯光最终照射到了水面上，结果迎来了大鱼群。经过紧急驱赶，无济于事。结果泄洪闸门一打开，大片鱼群顺流而下。说到这儿，舅舅脸上就露出自责的神态。舅舅的专业技术在行业内有目共睹，因此退休时有很多单位纷纷出高薪想聘请他，但是舅舅全部拒绝了。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还行，还想再干几年，可是对其他单位找上门来他不干，他在等着原单位的邀请。果然没多久，原单位就邀请舅舅重返岗位，再建新工。舅舅不计较待遇，一口答应了。他的唯一希望就是能多带出几个能独立工作的徒弟。6年前，舅舅患上了癌症，大家都很悲伤，可是舅舅却很乐观，无论是吃药、化疗等，他都是乐呵呵的。他说，我就要和这个病斗一斗，几次病危，几次化险为夷，我们全家人无不为舅舅这种精神所感动。舅舅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平凡人，虽然一生没有加入任何党派，可他的同事、亲戚、朋友都非常敬重他。对舅舅的最普通的评价就是，他是一个好人。